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愿望》这一本书。《历代愿望》是最好的讲述耶稣生平的书籍。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愿望》的第八章。在学习之前，我们一同先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您又唤醒我们，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将我们的思想体质都能够集中在救主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谈话当中，让我们思考默想祷告当中都能够集中在救主的身上，让我们时时刻刻处在被救恩所带领所感化的这样的状态当中。主啊，你帮助我们从早起来就来让我们获得这样的经验，以至于我们在今天不会有所失误，让我们在今天能够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主啊，感谢您，求您带领我们学习历代愿望耶稣的生平，让我们对每一章能够有深入透彻的理解。主啊，求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看历代愿望的第八章逾越节。首先我们来看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本章以逾越节作为主题，向我们讲述了逾越节的意义。通过逾越节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可以越过上帝施行审判的灾难，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样。正因为他们在门楣和门框上涂抹象征救主宝血的羔羊之血，表明他们愿意接受救主的恩典，他们就越过了施行审判的灾难。反之，对于那些埃及人来说，由于他们拒绝主的救恩，他们就被主的救恩越过了，灾难就临到了他们。这就是逾越节中越过的意思，这也正是我们这一章学习的逾越节的意义，同时也讲述了不理解逾越节意义的人各自的经历。第一点，讲述了犹太拉比们虽然看到了耶稣就在身旁，虽然听到了耶稣的讲论而深受感动，但是却因为不愿意放下自己的立场而拒绝了救主之光。第二点，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由于忙于同行人说话，就没有注意到耶稣，也就丢失了耶稣一天，却花了三天的时间才能找到耶稣。通过这两等人的经历，我们也更深地理解了逾越节的意义。就是当我们没有理解逾越节的意义，或者我们没有通过默想与祈祷将思想集中在救主身上的时候，或者我们不愿意接受救主所持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丢失救主，丢失主的救恩，也就等于我们被救主越过了。我们越过了主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必然是祸患和苦难。最后也向我们发表了如何不被主的救恩越过的方法，那就是每天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默想 耶稣的生平，用祈祷的心将自己的思想集中在救主身上，彼此谈论救主就不会被越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大纲结构。这一章总共有29段，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到7段，讲述了耶稣12岁上耶路撒冷，通过对逾越节礼节的默想，明白了逾越节的意义，就是基督的使命，也就是通过耶稣的经历在向我们讲述逾越节的意义。第二个部分是8到14段，讲述了拉比们因为不理解逾越节的意义，就无法认识救主的使命，也就无法认识眼前讲解圣经真理的救主，虽然听了深受感动，但还是为要维护自己的立场而拒绝生命的光，于是也就被救恩给越过了。第三个部分15段到22段，讲述了约瑟夫妇在逾越节之后，由于没有继续默想逾越节的意义，也没有将思想集中在这个题旨之上，就因为闲谈而丢失了耶稣，所以也就越过了与救主同在的经验。第四个部分23段到29段，讲述我们的现实经验，当我们默想逾越节的意义，把思想集中在救主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面见救主，而不被救主越过了。这就是这一章的大纲结构。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一章的重点的内容。首先看到第一个部分1到7段里面的重点的内容。第一段向我们讲述了过逾越节的年龄阶段，就是从12岁开始，因为12岁呢，它是一个分界线，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分界线。过了12岁的时候，被称为律法之子，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就有特权可以去守节期了。第二段呢，向我们讲述了过逾越节的时间，也就是每年的3月底4月初，这就是我们阳历的时间，但是犹太人的历法是正月。第三段向我们讲述了逾越节之礼的由来，就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开始了逾越节的。那么当时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当他们顺从主的吩咐，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并且他们将羔羊的肉用火烤熟，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他们就得到了主救恩的保护，越过了当时上帝降罚的灾难。那么与此同时，那些埃及人他们由于拒绝主的救恩，他们就被主的救恩给越过了，所以他们就遭到了灾难，他们的长子也就被击杀了。这实际上也就是逾越节本来的意义。第四段向我们讲述了 约节制里的真意，就是预表基督的工作，罪人得蒙拯救的经验。所以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不会被主的救恩所越过，我们也就会获得主的救恩所带来的果效，也就会越过了撒旦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这些灾祸。第五段讲述了逾越节的意义，在耶稣的时代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对逾越节的遵守已经退化到徒具形式的地步了。第六段呢，向我们讲述耶稣在第一次看到逾越节的仪式的时候，他的内心就深有感触，他对此深表兴趣，他看到其中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与他的一生有关，所以他心中就生发出新的感想，他沉浸而全神贯注，似乎在研究一个重大的问题，于是救主使命的奥秘正向他展开。这就是耶稣通过逾越节的仪式第一次理解了救主使命的奥秘。第七段呢，讲述到当耶稣默想这些奥秘和题旨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不在父母身边，而只想单独在一处。所以这里面也向我们讲到了，就是明白逾越节意义的人和那些虽然过着逾越节却不明白逾越节意义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也讲述了救主因为明白了逾越节的意义，而那些不明白逾越节意义的人和他就分开了，就越过了遵守逾越节的真正的这个意义，也就是他们越过了逾越节所带给他们应有的这种认识，也就是主的救恩。这是第一个部分的重点。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八到十四段。第二个部分的这个重点是主要讲述这些犹太的拉比们，耶稣呢给他们一次认识弥赛亚、认识真光的机会，但是他们由于自以为义和骄傲而拒绝这样的救恩，虽然深受感动也不接受，这也就是犹太拉比们他们的立场。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耶稣在引导他们的时候是采用一种怎样的方式呢？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第八段呢，就讲述了约瑟夫妇这次让耶稣来赴逾越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耶稣与以色列的大教师们取得联络。但是耶稣在圣殿当中受到了上帝的教导之后，立刻将所领受的传给了别人。第九段呢，向我们讲述耶稣他是怎样引导这些饱学之士呢？就是坐在他们的脚前听他们的教训，这就是耶稣谦卑的模范，并且他以求知的态度向他们提问，而不是用教训人的架势。耶稣这样做以便引导他们注意圣经的预言和当时所发生的预知弥赛亚降临的事。第十段说耶稣表现为一个渴求认识上帝真理的人，并且呢，他引导这些拉比们给他们一些教训，并且将真理放在了一个新的角度上。当这拉比们带着一种错误的观念来谈论弥赛亚的时候， 耶稣就提出以赛亚的预言，问他们这些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耶稣他所表现的引导人的态度，这种谦虚的这种方法。十一段就讲到了这些饱学之士反过来问他一些问题，但是他的应答使他们非常的惊奇，而且他以儿童的谦虚态度背诵圣经的话，并发挥出一番呢深刻的意义，也是这些人从没有想过的。然后这个十二段就说到拉比们于是呢就看到了这个耶稣啊对预言的讲解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十三段呢就讲述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采用的方式是唯一能够感动他们的方法。所以由于耶稣这样的表现，所以使这些拉比们已经深受感动。耶稣表现出少年人的谦恭礼貌与温良柔和，解除了他们的偏见，他们的心门便不知不觉地敞开，来领受上帝的真道，圣灵也向他们说话了。但是呢，他们由于不愿意放弃那些素来鼓舞他们奢望的理论，他们以圣经的教示自居，就不肯承认自己对圣经有误解。所以这个时候，虽然天上来的亮光正在照耀着他们黑暗的心，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就是十四段讲述的这些拉比们他们最终的选择，这也就是他们被主的救恩给越过了，由于他们没有理解逾越节的意义，也没有看出眼前的救主。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的重点内容，讲述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经历。我们看到十五段讲述了约瑟和玛利亚由于在路上和朋友俗人一起快乐的旅行，他们谈论其他事情，而没有继续谈论逾越节过节所带来的逾越节的意义。他们最终就丢失了耶稣，直到他们最后想起来的时候，就悲愤地自责起来。十六段讲到他们就去找耶稣，直到耶路撒冷圣殿他们见到了耶稣。十七段就讲到他们见到耶稣之后，以责备的口吻来对耶稣说话。十八段就讲到耶稣呢就回答他们说，他应该以父的事为念。十九段就讲述了，就是耶稣他讲的这个话呢，对约瑟夫妇是满含教训的。耶稣正在做他降世为人要完成的工作，但是约瑟夫妇却轻忽了自己的工作，把天父托付给他们的独生子给丢失了。这实际上是他们所片刻不该忘记的，他们却把他忘却了整整一天。这也就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二十段就讲述了约瑟夫妇为什么没有看出耶稣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因为他总是呢在自己的身边生活，天天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就没有感受到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他就没有珍视这天赐的福气，于是呢就陷入了危险之中，所以失落爱子时的忧伤和耶稣话中隐含着的温和责备，都是要将约瑟和玛利亚所受委托的神圣意义铭刻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耶稣呢说这个话，其实也是为了帮助他们，让他们认识自己 所受的神受的委托，也让他们能够理解救主的使命，也让他们呢不要再去轻忽他们身旁的救主。21段和22段呢，就向我们讲述了耶稣第一次显示他明白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他成为上帝的儿子，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给他的使命。但是耶稣与地上的父母回到家里面之后，他将这样的使命藏在自己的心中，顺服的等候那命定开始工作的时间来到。他在这18年之久，继续履行了自己在地上的一切的本分。这就是这一部分的重点的内容。23段到最后，这第四个部分的重点内容是什么呢？23段向我们讲述了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进一步向我们说明逾越节的意义，是向我们指明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上帝要引导我们，让我们对基督的使命做虔诚的研究和默想。假如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通过虔诚的研究和默想基督的使命，我们也就没有看到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也就没有接受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也就没有理解逾越节的意义。所以我们即便是参加着逾越节，我们还是会疏忽救主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你哪怕参加过这样的宗教聚会，最终也会丢失救主，也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的。24段呢，就讲到约瑟夫妇他们呢回到家里面之后啊，救主呢就将有关他受苦的预言向他们展开，以便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明白他的使命。因为救主呢怜恤他们肉体的软弱，知道呢他们将来呢要再度的失去耶稣3天，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呢要再度失去他3天之久。就像这一次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当他们回来，他们丢失了耶稣1天，那么又寻找了3天才找到耶稣。假如说呢，玛利亚她能够明白耶稣所提出的这些经文的意义，她就能够受得住耶稣十字架上面的惨死的悲痛。25段就讲述了，由于约瑟和玛利亚没有借着默想和祷告将他们的心思专注于上帝的事，他们就没有认清他们所受委托的神圣意义，也就丢失了耶稣。这对以上的内容做了一个总结。那么并且也向我们指出对我们的教训以及我们应有的本分。所以这里面的后半段就讲述了，我们也是如此，由于闲谈恶语或是疏忽祷告，我们也会在1天之内失去救主的同在，过后或许也要费许多天伤心的寻求才能找到他，才能得回所失去的平安。26段就讲述了，所以说我们在彼此交往的时候务必谨慎，以免忘记耶稣，所以我们不可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地过日子，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注意到救主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不是已经与救主与天使隔绝了呢？ 我们还是全神贯注于世俗之物呢？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永生的希望是寄托于上帝呢？我们如果不愿意有救主与我们同在，或是觉察不到他的不在，圣天使就不能留在我们中间，这也就是我们时常灰心软弱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在参加完宗教聚会之后，我们要继续从主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鼓舞和安慰，所以就要继续的去默想和警醒的祈祷，以免失去天赐的福惠。否则的话，我们就比没有领受之时更为缺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受到上帝苦待着我们，我们也就不会把荣耀的光辉关在心门之外了。所以28段就讲到，我们如果想获得这样的经历，我们想获得这种属灵的这种经验，我们应该每天用一个小时来默想基督的生平，将他一生的事迹逐一加以研究，让我们的想象力把握住每一幕景象，尤其是他临终时的变故。这一段呢是很重要的，大家能够把它记下来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如此详尽的思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伟大牺牲，我们对他的信心就必更加坚定，我们的爱心也必振奋起来，并能更加深刻地被他的精神所感化。如果我们要最终得救，就必须在十字架脚前学习痛悔谦卑的功课。29段向我们讲到，当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我们要互相造福，那也就是我们要在一起将思想集中在基督的身上，也喜爱去谈论他，并且彼此诉说他的爱的时候，就都会被他神圣的感化力软化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因仰望基督品德的荣美，就会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不至于像约瑟和玛利亚一样丢失耶稣，也就不会被主的救恩所越过，就时时刻刻有主的救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处在平安当中，能够获得安息，就不会被苦难、痛苦、软弱、自卑所环绕。这也正是我们不会灰心丧志，不会自感觉到自己软弱，好像上帝苦待了我们的这种方法。希望我们能够从约瑟和玛利亚的经历当中能够学得这样的教训，也希望通过这一章的学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逾越节所带给我们的真实的意义，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我们不要被主的救恩越过应该如何去做。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